萧太后得知萧达林打了败仗，退守怀来，损失30000来人，是又着急又难过。这30000兵啊，是萧太后的嫡系部队精锐之师，他怎么能不心疼呢？着急的是，那萧达林有霸王之勇，都打了败仗，其他将官更白给了。在大辽国，除了韩德让，再也挑不出来像萧达林这样人才。而且宋兵的其他几路人马对他形成包围之势，形势十分不利呀。萧太后着急了，哭了。他跟韩德让说：“这仗啊，我都打伤心了，干脆把燕云16州给大宋国算了。”韩德让坚决不同意，他说：“你就是把16州让出去，宋二主赵光义也不会停战，因为他们现在打了胜仗，怎么能罢兵呢？他志在取我国都临潢，要灭大辽。我们只有一个，誓死要战斗到底，夺阵打了胜仗，再和宋二主讲和。”萧太后止住眼泪，深情的看看老情人韩德让，这让心里啊觉得舒服些，他长长的出了口气，靠在韩德让的怀里。哎，你说的话呀我都明白，可是战局对我们不利呀，你到这儿是不是又有告急折报？这韩德让想，是啊，有告急折报，可竟是火上浇油，冰上加霜，着急的事儿算了，我别说了啊。没有，我是来看看你。不对，大清早你上我这儿准有急事儿，你怕我着急不想说，对不对？哎，你说吧，只要见到你我就觉得有依靠，有主心骨，有胆子，头脑也清醒。我最怕夜静更深，铜壶滴漏声，太冷静，太凄凉。韩让说：“你我彼此一样，我虽然有妻儿在身旁，可总觉得少点什么，和他们也没什么好谈的。好在我们天天见面。”“
是啊是啊，既然这样，你该知道我的脾气，有什么话你就说吧，别瞒着我。”“
好，那我就告诉你，宋将田重进取下魏州，从小武山南路出发，兵发幽州，还有怀来又被宋将杨业打开，萧达林大败亏输，只剩700人败走，去向不明，怕有生命危险。”“
啊！”
萧太后听完紧张的抓住韩德让的胳膊：“哎，你别急，还有铁枕将军拦住潘美和杨业十分吃力，怕顶不住多少天，请求援兵。”“
哎呀，天哪，要这么说杨业田重进要打幽州，截断我们后路。”“
是啊，方才探马报告，宋骚伟元帅曹兵今天早晨已经起兵要打涿州，我的意思你和万岁退出涿州，这块要成战场了。不然的话，曹兵正面进攻，你信从侧面进攻，这涿州保不住了。”“
哦，你叫我往哪退啊？”“
回幽州。”“不行，幽州也保不住，你要退出长城以北陀螺口。”“
那这里怎么办呢？”“
由我来和宋军决战。”“
哎呀，不行，我呀，我是一步也不退。”“
哎，你得听劝呐。”“
怎么，你还要管我呀？是你听我的，是我听你的。
是是是，当然大臣得听国母的了。”“
嗨，你用不着国母什么大臣，我是说得听我的。”“
哎呀，我是为你们母子安危着想，宋兵打来，倘若你们母子被俘，岂不是我辽国奇耻大辱？”“
有你在我身旁保驾，怎么能被俘呢？ 哎，战事吃紧，我也得上阵呢，顾不了你啊。萧太后满意的笑了，露出一口好背，一个小虎牙。你呀，就是我肚子里的虫子，我想的你早就想到了，我就要你这句话，你是我的杀手锏，这回我可要派你出征了。
嗯，我明白，我早就该出战了，可我又不放心，刀枪无眼。你不是年轻时候，已经过了不惑之年，可得处处小心呐。放心吧，我还没老，不会出意外。为了你们母子，为了大辽江山社稷，纵然战死也含笑九泉。唉，别说不吉利话，你要出征就给我添了勇气，不管宋兵多凶猛，也要将他们打退。随后两人商量如何退宋兵。就在这阵儿，那使臣喊圣驾到，小皇上来了。这两人赶紧整衣襟坐好，只见圣宗耶律隆绪走了过来，参见母后啊，皇儿平身，韩德让过来施罢君臣大礼。圣宗坐下，母后，爱卿，听说宋兵要攻打我们涿州，这里马上成战场，是不是应该撤走啊？这韩德让说，微臣到这儿也是想劝太后和皇上撤离涿州，到长城以北，不要冒险。是啊是啊，母后你走不走呢？萧太后说，皇儿啊，我不能走，近来我军连打败仗，官兵勉强支持，我要一撤退，立刻军心浮动，斗志顿失，这难免全线崩溃，一败涂地呀、啊！武力已绝，绝不退却。哎呀，母后，留在这儿太危险了。为娘就是要险中求生，险中求胜。母后，你可有退敌之法？为娘已经派人回国都临潢搬兵，如果六国三川九国十八寨的兵马能来到这里，就可以转变战局。皇娘啊，从临潢派兵得多少天能到这儿啊？七天就可以了，我军要能坚持七天就行。韩德让说，曹兵人马住在雄州，雄州离我们涿州才100多里地，一两天就到，你可有什么妙计？萧太后特别聪明，只要韩德让拿花一点，他就能举一反三，立刻胸有成竹，已有破敌之法。传旨官，去宣崇宁普奴里来见。是，传旨官出去时间不大，两名大将到了，来到里边见礼已毕，萧太后赐他们座位。崇宁说，太后唤微臣有何驱使？仇宁将军，你得辛苦一趟，哀家给你10000精兵去迎战米信，记住了，要不惜一切代价组织米信大军前进。这仇宁犹豫了，为什么？他对战局非常清楚，他知道米信有3万人，自己10000人，3:1能行吗？他这一抻饮，萧太后乐了。仇宁将军呐、啊，你别害怕，米信虽然有30000人，他是几路宋军中力量最薄弱的，可是我跟这10000人可是御仗亲军最精锐部队呀、啊，可以以一当十，米信准能战胜米信。萧太后有10分把握仇宁能胜米信。仇宁也增添信心，说声领旨，转身下去点队出发。韩德让暗暗点头，佩服萧太后这个女人，会用兵会用人，太聪明了。一旁的普努问太后啊，将微臣唤来往何方差遣？萧太后乐乐，爱卿啊，你的担子可最重啊，我命你单人独骑到元帅休哥军中， 密切合作，按照哀家计策行事。
不知您有何锦囊妙计？
据报告，曹彬要攻打我涿州，别忘了哀家和黄根可都在这儿呢。
就是想走，还得收拾收拾吧，不能让曹彬到涿州。
你和修哥带领人马拦截宋兵，不是真打实战，是真真假假，虚虚实实。你应该如此这般，这么这么这么这么，然后再那么那么那么办，记住没有？
记住了。
再告诉你，曹彬从雄州出兵到我涿州，只有100多里地，我要你拦路堵截，要堵7天。如果他们7天没到涿州，你可立了大功了。还没让嘴没说，心里合计，哦，100多里地叫曹彬走7天，他能听你的吗？
那就看普努里的本事了。
普努里说声遵旨也下去了。小皇上一旁着急呀，
母后啊，你身旁只有20000人，
你派走10000，倘若宋兵偷袭，这可如何是好？你就20000人，你叫仇宁带走10000，剩10000了。萧太后乐了，这10000我也不能留，娘还要给韩将军5000人，我身旁只留5000人护驾。小皇上刚说话，韩德让站身施礼，臣领旨。
等等，韩爱卿啊，我派你，你知道干什么吗？
韩德让连想都不想回答。此番微臣带队，一旦曹兵人马逼近涿州，我这5000人马就插入曹军身后，再次断其粮道。
知我者，不是韩卿也。
萧太后有几分激动，因为儿子在场，她只能控制自己感情。
如此说来，你同意我这么做？
哎，太后啊，计划虽好，就怕有变，风险太大了。你想啊，你想堵截曹兵7天，7天后我援兵能到，可是曹兵急行军要是2天到怎么办？还有杨业进兵神速，一旦打到幽州，截断后路，我们想回国都回不去了。
哎，战争嘛，就是下赌注，
可是赌不能靠运气，还要靠智谋和勇气，三者不可缺一。如今我比宋军多的就是勇气，就这么办，按令行事。
韩德让下去点兵走了。有人说女人胆小，谁说的？
萧太后的胆子晒干了也比老倭瓜大3圈啊。现在身旁护驾的只有5000人，这5000人文职官员太多呀，他把韩德让又派走了，这块很快成战场。
你说他害怕不？
他也害怕，他心呐都提到嗓子眼了。他盼普努里能够成功。普努里呀，单人独自领旨来到休格连营。休格连营在哪？就在涿州城南外5里地。他告诉耶律休哥，快派人去堵截宋兵。休兵说好，点2个人马出发。普努里说慢着，
干嘛？
不是打仗，咱们打不过宋军，人家是10万人，咱们这调来调去只剩2-3万人了，咱们等援兵来了才能够出战。现在已经派人呢到临潢调兵，7天后才能来。你想办法，无论如何何之何，让曹兵7天后到涿州就行了。
啊！
休哥听这话，当时呆若木鸡。什么什么？100多里地叫曹彬走7天，他能听我们的？
那就看咱们本事了。
哎呦，那是糟践人呐，我干不了。修哥都哭了，别说7天呢，3天都顶不住啊。不行不行，非7天不可。如果敌军来早了，皇上太后在涿州，经圣驾吓着太后，你犯死罪， 更主要怕被人抓去，我们得亡国呀，咱们谁也活不了啊！哎呀，你就别转圈子了，快说怎么办？
太后叫你，哎，你扶耳过来，随后趴在耳朵边，如此这般嘀咕一番。
好吧，试试吧。
这边萧太后步兵为的是转危为安，转败为胜，能否成功，这可不敢说呀。咱们回头再说大宋营主将曹彬坐镇雄州。前者从涿州败到这儿，经过半个月休生养息，部队恢复元气，现在又凑够十万人马，兵强马壮，就等着要报仇呢。他要取涿州抓萧太后，但是他自己做不了主，因为宋二主赵光义御驾亲征，亲自指挥战斗，这可就麻烦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赵光义呀、在澶州，不在前沿阵地。你想啊，他坐在澶州指挥战斗，你说他能弄明白吗？但是曹彬还非听圣旨不可，他派范彦昭到澶州请圣命，走了好几天了，昨天应该回来还没回来，可把曹彬急坏了，坐在南城楼着连晒太阳，在等人往远处张望，身后是几员大将，郭守文、贺令图、刘知庆、田斌、史圭、李继轩等，一个个上层饿得眼睛发蓝，这回吃饱了有劲没动使，憋得眼睛也发蓝，纷纷请战。元帅，带兵出发吧，一会儿就到涿州，就把萧燕燕抓来。哎，咱们快走吧。哎呀，行了行了行了，我比你们还着急呢，我懂得不能耽误战机，但是圣旨未到，谁敢起兵啊？你们吃饱了上街消化消食，行行行行行，这元帅快下去吧，众将没办法下城了，这边等着，等澶州请示正命。哎，就在这儿有人报范大人回来了，只见范廷昭风似风火似火的顺着城马道来到城头参见元帅。曹彬不高兴，范大人你怎么回来这么晚呢？哎呀，这事不怪我，有女眷坐轿走得太慢。啊，你把夫人也带来了？哎呀，你别糟践我了，那不是我的，是皇上派来的。得得得，我也说不明白，他们来了一问便知，这不是来这儿呢？别跟你说清楚怎么回事。嗨，别提了，皇上啊派来两名官员到这协助你作战。曹彬不高兴，心想派谁呀、哪个有名上将啊？就在这阵眼看来了三个人，两个男的一个女的，两个男的全是头戴乌纱身穿蟒袍，很快登上城头。范廷昭说这是曹元帅。哦，是是是。曹彬看了看，请问你们是什么人？其中一个人黄白镜子，42岁，抢步欺身，抱拳柄手，参见曹元帅，下官姓刘，叫刘伯勋。这个女子乃是我的贱内，贱内就是老婆，我夫妻奉万岁之命出任幽州刺史。什么啥？幽州刺史？曹彬不敢相信自己耳朵，幽州现在在辽邦之手啊，归萧太后管呢，他怎么能把辽国当刺史啊？刘大人，你出任刺史，你怎么上任呢？这是大白天说梦话。刘伯勋笑了笑，掏出吏部发给的赴任文书递过去。曹彬接过来，说了，展开一看，可不是吗？这是幽州刺史，上边有玉玺。哼，这是天大笑话。好啊，那就请刘大人走马上任吧。哎呀，还得仰仗元帅虎威，打开幽州，我好走马上任。嗨，曹彬这个气呀，心想万岁呀，我还没打开幽州，你把刺派来了，还带个女的。他抬头看了看另一个文官，这位是这位是崔大人，叫崔彦进，
奉万岁之命出任雄州路兵马副都部署，也就是元帅的副手、副元帅了。这里有万岁的圣旨。说着圣旨刷拉展开，曹兵赶紧磕头接旨，然后把圣旨打开一看，准确无误，心里这个堵啊，嘿，给我派个副元帅，是个文官，文官挂五衔，这个人可了不得了，他有张良之谋，诸葛神算，那请教吧。曹兵也不服，半沾讽刺啊，崔副元帅，万岁对我军战情有何旨意，万望明示。这个姓崔的还不客气，大马金刀说，曹元帅，万岁把幽州刺史都派来了，你还不明白吗？就是期待元帅早日收服燕云十六州啊。哦，是是，万岁如此器重厚爱，就是上刀山下火海也在所不辞，明天统领大兵北上，直捣幽州以报圣恩。哪知崔彦进连连摆手带摇头啊，不不不，元帅诧异，临行前万岁明示要曹元帅谨慎用兵啊，别忘了上次在涿州大败的教训，被人家捣毁粮道，销毁粮食，撤离时又损兵折将啊。这么几句话曹兵明白了，就告诉他了，你上回损兵折将，皇上怪罪你，你无能，所以才派我来的。哎，别怪人说，谁让我损失两万多人呢？是是是，可是我们大兵不往北进，就看萧太后坐镇涿州不成？哦，万岁的意思呢，是我们仰视北进，牵制萧太后的力量，好叫杨业、田崇进从两侧攻打幽州啊。曹兵糊涂了，我当了一辈子元帅，怎么我们看人家打，我们十万大兵在这光吃饭呢？就在这阵儿，大将郭守文、贺龄图、刘知信、史归、李继轩、田兵等人都到了。刘知信上来就喊，哎，听说范大人，这回我们可以出兵了。是啊是啊，我们都养得长膘了，什么时候出发？元帅，不许大声喧哗，成何体统？有客人呢，不知道啊，不知道啊。他这才注意，城头有两个男的，一个女的。曹兵给大家介绍，众位将军，快过来拜见崔副元帅。万岁对我们藏关怀，派崔副元帅和我们共同破敌。参见崔副元帅。众位将军，免啊，谢副元帅。别看大家吃力，眼睛眨巴眨巴的不服。李继轩心的话，这是个文官呢，头戴乌纱，身穿蟒袍，明天也顶盔挂甲，能打仗吗？哦，当副元帅，明白了，一定是万岁慧眼识人，此有孔明之才，张良之智，姜太公之谋，运筹帷幄，决胜千里了，以后不愁我军每战必胜了。副帅，有您来能独挡一面，那我们就不用出征了。崔彦进也明白大家瞧不起，实际这个事儿啊，纯属宋二主给弄糟了。如果就听曹彬的，兵进涿州很快打胜，又来个崔彦进，崔彦进呢秉承皇上旨意，叫他稳，便损兵折将，这一下子可就耽误事。就在这阵儿，报，有人送来夹击折报，曹彬说快带上来。送折报人递过来一看，上写田崇进、杨业苦战数日，以少胜多，全歼萧达凛三万精兵，攻克魏州，打开怀来，大兵正往前进。哎呀，大家喜形于色，哎呀，人家都赢了建旗功了，我们怎么办？刘知信说，我们也不是脓包，我们出征。崔彦进说，不行不行。曹彬说，哎，万岁坐在澶州不知道战情，如果我们不出兵，就叫萧太后跑了。来呀，给我兵发涿州。